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从古到今，我们有许多的发明，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可以流传到现在，仍旧频繁的被使用，有一些却是昙花一现，甚至没有人记得。好奇心创意执行长陈伯奇曾经说，创意的核心不是让品牌变得更酷，而是让消费者产生共鸣。这也是金宁觉得很有趣，值得我们更多挖掘这些创意点子的出现还有变化的原因。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其中的趣味跟新知。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进入到一个主题，那就是书写的载体纸张的故事。13世纪的意大利人就跟我们在上一周节目里提到的中国发明家蔡伦一样，必须得将原料捣磨成纸张，然后重压晒干。不同的是，欧洲并没有具备生产中国植物纤维的条件，只好改用破布块来制作纸浆。不过他们首度在晒干的纸面上添加动物性凝胶，不仅让纸面变得光滑，还能够降低吸墨性，适应鹅毛笔的书写。机械方面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意大利人将谷物磨坊直接改为造纸厂，充分地利用水利的资源，并且在捣磨的木锤上加装铁皮，使得纸浆制造可以更加的有效率。导致欧洲的纸张不管在成本上或者在品质上都大大的胜过中东纸。随后中东因为蒙古入侵陷入战乱，纸张传播从此开始以欧洲为主舞台了。至于中国，在唐宋时期印刷术就很发达，到成吉思汗西征，欧洲人已经见识到蒙古军休闲的时候玩的彩色纸牌，也见识到木板或者是木活字印的文件。数十年之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元朝民间通用的纸钞，回意大利告诉朋友，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提到中国的皇帝很聪明，在小片的纸上写几个字，就可以使全国百姓将自己的金银甘心地送到皇帝的金库里。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叫做钞票。中国纸钞的故事很多，简单来说，起源于北宋初的公元994年，当时因为战乱停止铸造铜钱有好几个月，导致四川成都的商人没有办法付出大量的货款，所以就凭着信用以白纸写金额盖印支付，称为交子，交通的交。于是大家仿效流行到商界，以后就由政府正式发行，成为今天通用的纸币。那么欧洲对于纸张的大量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印刷术的诞生。有几个时代背景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是什么促成印刷术的诞生。首先第一点，识字的人数正在增加，阅读的材料需求也正在成长，手写文件的生产在正确性还有准确度上都提高到全新的水准。读者不再仰赖修道院或者是大学的抄写人， 大型而且高效率的世俗工作坊也会生产文件，逐渐成长的阅读群众以及更大量的手抄本需求提供了进一步加速的所有诱因。第二点，造纸的原料，从旧帆船和绳索取来的亚麻破布和麻裂植物，当时很容易取得，当时造纸还是一门需要专业技巧的程序，破布要先撕裂，用水利木锤锤过， 保持湿润的状态，好让纤维断裂。做出来的纸浆会放在大缸里，加入干净的水，水的纯净对于维持成品的洁白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作为粘合剂的动物明胶，专业的技术在于要把一面线框放进装满混合物的缸里，然后取出厚度和外观都稳定一致的薄薄一层纸， 每张纸都会加以干燥，然后上凝结剂，让写上去的墨水不会晕开，接着就准备可以使用了。如果当初原料没有彻底的断开，成品就会很粗糙。所以在欧洲，造纸术是在有很多熟练工匠的意大利最先成熟起来，而现在留存下来的最佳样本十分光滑好用，也就不让人意外了。纸张的原料容易取得，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 纸张比羊皮纸便宜太多了。怎么说呢？1476年，佛罗伦斯的某一间文具店的存货清单分别列出了羊皮纸和纸的价格，揭露了一张羊皮纸大约是同样大小一张纸的14倍贵。也就是说，最高品质的羊皮纸单一一页就有可能要花去一名工匠一个星期的工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要求气派的委托案件，指定要使用羊皮纸。 随着时间过去，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用纸张来写信跟记账，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跟建筑师会使用纸张来做初期草图跟绘画。至于印刷术， 15世纪初期， 人们就已经在木刻印板上沾墨汁并且抹过纸面，内容主题通常是以宗教为主的单张图画，在当时相当普遍，甚至可以和其他纸张组装成一本原始的书。 然而，如果要进行高效率而且多用途的印刷，就会需要能够排成一行文字，套进一个框框，沾上墨水，接连多次压印在纸上的独立活字。接着，这个框还要能够拆开来，让活字重新组合成新的一页。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高水准的技术、实作力，还有想象力。于是来到了第四点，和一个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尼斯·古腾堡。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跳到印刷术这门行业，但他最早的产品是颇受欢迎的文法书，一本只用了14页双面印刷的小书，如今只有几本留存下来。第一本真正的书就是那本令人震撼的书，它从1452年开印， 每本1282页， 印刷量总共360本的圣经。 这项对当时来说非常大胆的行为，一共花费了2年的时间，同时有纸本跟羊皮纸的版本。这不是古腾堡第一次尝试印刷了，在更早之前，他就曾经使用他的新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机来印刷一些实验品，但可能是品质不佳或者是达不到他的期望被销毁。而这批印本可以说是他给这台机器问世前的期末考。 看着他的活字印刷机在纸张上来来回回的上墨压制，古腾堡深信着他有能力能够量产书籍。编制一本书是需要非凡的协调合作能力，也需要持续发展更有效率的活字生产方法。如果把大小写、标点符号跟缩写都算进去的话，古腾堡的圣经用了300个不同的活字，每个字母都需要有很多的备份。有一页光是孩子这个拉丁文 FILII就重复了100次，所以就需要300个 I， 每页42行，一共需要268个活字。这些数字可以让人一窥印刷工作进行起来要投入多少的功夫了。而古腾堡所设计的哥德纺织体拉丁文字金属活字字模，本体是由铅和锡的合金制成，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着印刷设计的字体。 和传统需要为了单一页面专门制版的雕版印刷不同，金属字模的活字印刷术只需要由雕字师为每个字形雕制一次的活字， 再交由检查字的师傅跟排版的师傅从字模柜中检索制版即可。虽然重复使用代表着对于金属活字耐用度的考验，但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了。为了让墨水能够顺利的在字模跟纸上晕开，古腾堡另外手工调制了一种掺有松烟类似油漆的油性墨水，开启了后世在字体设计还有印刷领域的研究。以歌德纺织体印成的书本非常的有特色，虽然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说，密密麻麻的排版不太容易阅读，但是仰赖活字的快速排版印刷生产的性质，古腾堡的发明的确大大减少了印刷术所需要的成本跟时间。毕竟要找一个字放在板上，肯定比重新刻一个字来得简单快速。据说从1454年到1455年为止，古腾堡跟他的助手们共用上了290多个不同的字模，印出了大约180套的拉丁文圣经，其中135套印在纸上，另外的45套印在羊皮纸上。后来因为这些圣经都是每套两册，每册1282页，每页42行，所以又被称为42行圣经。直到现在，一共有49本的古腾堡圣经被保存下来，大多是有残缺的破本，只有不到一半的数量是完整的。360本的数量和我们现在出版业能够在短短几周印刷出2000本，相比之下好像是相形见拙。但这批真正意义上的手刷本有不凡的地位。当印刷速度加快，印刷成本降低之后，印刷的数量也随之提升，对于文化、科学、新闻的传播就变得更加容易，资讯传播的媒介革命就此展开。古腾堡的这项发明没有让他发大财，却为书籍的商业化、量化奠定了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内，活字印刷由美因兹地区传播到整个日耳曼地区，接着向西、向南、向北传往法兰西、意大利跟英格兰地区，埋下了出版印刷业的种子。在印刷术发明的头50年里，估计有800万份的摇篮本被印出来。所谓的摇篮本，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专门指公元1500年以前印刷的书籍，所以又称为古刊本、古板书。这些古板书、摇篮本、宗教文献跟小册子居主要的地位，占了总量的45%。整体来说，有大约77%的摇篮本是拉丁文书籍，以地方化写成的原创文章也很受欢迎。比如说插图满满的德国民间乡谈叫做宝石，意大利原文但丁还有伯切丘的著作，又或者是伦敦出版的乔叟坎特伯利故事集。另外文法书也是早期的畅销书，因为它让学习者可以用拉丁文读到最新的文章。西塞罗的哲学短文、信件跟演说也是最畅销的古典著作，在公元1500年之前一共有361种的版本。当我们回顾这段人类文明中纸张跟印刷术的发展史，不论是东方的蔡伦研发的造纸术，或者是西方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他们都让文字可以被更有效的保存跟流传。而其中一个最大的受惠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正是圣经。圣经不仅是一部被大量印刷的宗教文献，更是一部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书。它曾经被翻译超过3000多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被广泛阅读还有流传的书籍。但是跟其他知名的著作不同，圣经的价值不单单来自于它的历史地位，也不在于它是被印在什么样的纸上，用了多少的活字，而是在于它所记录的是神自己的话语。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向人启示自己，并且邀请人与他建立关系的话语。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纸张印刷，也许对你我来说只是日常中的一部分，但是在15世纪欧洲人眼中，能够阅读一本自己家里拥有的圣经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不仅是知识的普及，更是让人能够直接接触生命之道的开始。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圣经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或者是道德教训，它其实是要带来心灵的更新还有永恒的盼望。这是一位永活的上帝，透过纸张跟文字向我们诉说他的爱、他的救恩、 他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来寻找每一位迷失的人，让我们生命有方向，有意义。也许你曾经读过圣经，或者你还没有机会真正接触，那么你可以用心的去阅读它，不是当做一本历史书，一本经典，而是敞开心去认识那位写下这段历史，也将在你生命中书写故事的真神。说到这儿，我们来听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生命的话语》。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圣灵，叫我生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心的生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诗歌《生命的话语》。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分享了纸张的源流跟在历史中的推进。公元15世纪，德国商人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整合拼音系统、活字排版、压印机以及特制墨水，可以提高印刷书籍的效率，为资讯传播奠定了物质性的基础。印刷术的出现直接降低了书本的购买和收藏的标准，有助于书本的广传。纸张跟印刷术的结合以惊人的速度开创全新种类的读物，从宗教典籍到散文小说，从乐谱记录到建筑草图，便利的大小，可以负担的价格，让人类的知识传播广度来到前所未见的地步。这股蓬勃的力量一路持续到了19世纪。当时，出版社已经不再是书商或者是印刷业者的从属物，而是一门拥有独特技艺的专门事业了。纸张时代乍看之下已经来临，应该是一帆风顺地走到我们所处的年代。但是当时的纸张跟我们身边唾手可得的纸张中间还存在着一大段的差距，这之间的变化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当中。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提到，关于书写载体的材料一开始并不是使用木材，而是植物纤维。在欧洲，因为缺乏种植纤维植物的条件，制造纸张几乎完全仰赖破布作为原料。可是欧洲对于纸张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搜集布块的速度了，导致缺纸的问题持续。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英国每一年需要12万吨的废弃布料制作纸张，其中甚至有2/3是仰赖进口，主要来源是意大利还有德国。于是有些国家甚至立法禁止破布块出口，还有立法禁止以破布包裹死者下葬的情况。说到这，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在欧洲早期，纸张仰赖破布作为原料，所以纸张的需求量增加，导致破布供不应求的时候，人类社会几乎陷入了纸张荒漠的危机。这样的困境让我们深刻看见，人类的资源某部分而言还是有限的，人类再怎么努力研发，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瓶颈跟原地打转的窘境。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窘境当中，这样的困境里，新的技术被发明，脱墨术让纸张可以回收再利用，木材被开发成新的造纸原料，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在低谷、困乏跟卡住的时候，总是有亮光还有成长的机会。这让金宁想到， 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以色列人对神如此的反复无常，常常不听神的话，悖逆，随己意而行，或者是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无法自拔。但是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百姓应许的，要带领他们离开黑暗地，要引导他们走在正路上，也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是开创新路的神，在人看来资源已尽的时候，他仍旧有新的出路。而我们人类的创新，其实也是某部分反映出了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所赐下的智慧跟供应。因为真正的创意源头是从创造我们的造物主而来，我们是按着他的样式而造，所以有属他的创意。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我每一个人都有某一部分像神的特质，包括我们能够思考、创造、表达爱、寻求美善等等。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能够发明纸张，能够将思想文化化为文字，能够把音符写进乐谱里，能够从一片森林中找出通向知识的大道。只是我们往往因为不认识它，很容易就把这些好的创意归功于自己，而走向了骄傲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好的初衷也伴随着恶意跟贪婪的产生，造成负面的影响力。人们有创意没有错，但是当人们离开了创造主，我们的创意就开始失去了方向。我们用纸张记录智慧，也可能印制谎言；我们用书板传递真理，也可能散播仇恨；我们发明印刷术，让福音承载着纸张能够传递出去，但是也有可能是为了操纵跟制造新论。甚至我们开创网络，为了要连接彼此，却可能制造了虚假跟沉迷。问题不在于纸张，不在于创意，而在于我们的心。是的，我们有创意，但我们的心常常偏离正道。我们会用神所赐的恩典来荣耀自己，甚至是为了利益去伤害他人。我们用创意盖起高楼，却没有办法填补灵魂的空虚。但好消息是，正如耶和华神没有放弃以色列百姓，如今他也没有放弃我们。他是乐意为我们开道路的真神，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他不只是赐下创意的主，他更是修补我们破碎心灵的医治者。他看见我们迷失方向，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明。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被领我们经过旷野中的道路，将看见沙漠中他如何开江河。天地将要废去，他的话语却长存。他要成就大事，而你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大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必领我经过 他的话语却长存，他今日要成就大事。哦，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作为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